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心脏科医生高磊博士，和我们聊一聊新冠疫苗的重要性和安全性。高医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高磊医生是西雅图地区 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 系统的心脏科医生，他的诊所在华盛顿州的 Burien 市。高医生有着多年的行医经验，他具备内科、心脏科、心超和心脏核医学的美国国家认证资格。他的专业呢是成人临床心脏病、非创伤心脏影像和心脏预防医学。在行医之余，高磊医生还热衷于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面向大众的医学科普。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撰写了《西雅图新冠日记》和《西雅图新冠复苏记》等文章，为广大读者普及了医学知识。那今天高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新冠疫苗的重要问题，比如说新冠疫苗到底该不该打，疫苗安全不安全呢，还有现在的疫苗能不能对抗新出现的变种病毒呢。好，高医生你好哈。我们要不然先来聊一聊，就是您认为新冠疫情主要有哪些预防手段，然后为什么我们应该打疫苗呢？
好，谢谢主持人。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三月份，小袁台长也做过一个节目啊，我也是作为一个嘉宾来谈，当时是正好是美国开始新冠的一个疫情的发展，三月份。然后当时心情很沉重，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新冠我们怎么去面对，而且它的危害是什么，所以当时我们主要是谈的是如何来控制和预防新冠。今天的时间就不一样，今天来到了2021年的5月份，然后我们已经看到了战胜新冠的曙光在前面，所以今天的心情会好一点。对，是这样。然后说到这个新冠呢，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传染病的控制方法。传染病的控制方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这个三点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一年来的新冠的一个疫情，我们都很了解这方面，所以最原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lockdown， 就是我们所说的限制，把我们lockdown， 我们中文可以说成是限制啊等等之类。这个就是完全是针对这三个我们传染病治疗的三个要素制定的。在当时去年的时候，我们很多专家科学家都考虑到，因为这个是也是个 SARS-2， 和以前的 SARS-1 比的话，是不是一个姐妹的一个病毒，因为 SARS-1 后来是消失了，所以很多专家都说，嘿，这个病毒是不是到夏天的时候会消失，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我们发现它流行了一年还在进行，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个困难。那我们如何来战胜像这样的一个病毒的百年一遇的一个大瘟疫，我们怎样来战胜它？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例子在前面，比方说我们以前有过一个叫天花病毒，它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危害人类健康，危害了几千年。后来我们怎么把它给消灭掉呢？我们是用的是疫苗，就是种牛痘，大家都种过，我们小时候都种过，在胳膊上要划一下这个种牛痘。那现在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疫苗的一个措施保护了全部的 人群，我们叫群体免疫，大家都对这个天花有免疫了，
对，
这个病毒就消失了。所以在1980年的时候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我们地球上天花灭绝。
对对，是这样。
对，所以我说这个例子的话，也就是来提出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新冠的疫苗我们要不要打？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我们可把这个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给控制住，甚至让它消失，是不是这样？ 对，
对，
所以如果 很多朋友问我新冠疫苗要不要打，我只有一个回答，当然要打。
对，
对不对？然后现在在美国呢，我们有三个疫苗是这国家这个卫生部门是通过的，一个是辉瑞，另外一个是 Moderna，还有最后一个是 Johnson， 三个疫苗呢效果都还可以，都很好，而且说从这个数据来说，我的推荐是，如果你能得到最容易得到的疫苗的话，哪个疫苗都是可以的。我有很多朋友三个疫苗各个方面都有打过，我有医生也有打过 Johnson， 效果也是很好。
对，那我觉得可能之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讨论说就是要不要打疫苗啊，然后疫苗的安不安全，其实就是也是因为是很多人有这种对认为疫苗可能不够安全，是吧？或者说有些人对疫苗有抗拒的心理，是这样吗？
对，是应该是从这个方面来说大家都会对一个新生事物都会有一个抵触感，都会有个观望。我从美国来看，第一批打疫苗的人是我们的医务人员，几百万的医务人员从去年12月份开始打。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最早的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是从我们的医务人员方面来的。从过去的应该我们已经打了6个月，从过去的6个月的资料来看，不管是从以色列来的资料，还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现在的资料，像比方说上个月刚有一篇文章发表出来，是从 Cleveland Clinic， Cleveland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诊所，一个医院叫克利夫兰诊所。它
在 Ohio 的吗？ Cleveland，
对，它在 Ohio，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它的有名之处，它的医院的心脏科连续10年以上在全世界排第一名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医院。然后他的一个报告什么呢？他回访了从今年1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的新冠住院病人，他们发现这些1月份到4月份，他们医院的新冠住院病人99.7%是来自于没有打疫苗的。所以你有看到，就打疫苗之后，他的这个预防你的新冠或者防止你新冠进入一个重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和保护作用，所以它的效果是明显的。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已经摆在面前，这个新冠的疫苗是有效的。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个礼拜5月13号，美国 CDC， 我们叫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发布了新的指南，就是说你在打疫苗完全免疫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打完两针的辉瑞和两针的Moderna， 或者是一针的 Johnson， 两个礼拜之后，就你属于这个人群，就是完全免疫的人群。
对，
这样的人群目前已经可以脱下口罩，你可以有自由生活，你可以到外面去。所以在5月13号这个 CDC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指南之后，很多州、很多的公司、很多的这个超市都已经积极响应，可能大家已经也看到比方说纽约他就积极响应，他就5月19号开始，他说如果你完全疫苗打完了，你可以在公众场合不需要戴口罩。是这样一个情况。对，
对，我是听说好像就是欧洲那边从美国来的游客， 如果两针疫苗都打完之后，过了14天疫苗开始起效的话，就可以去欧洲的话就不用2周隔离了。
对，现在很多措施都会出来，特别是欧美之间它会有这方面的通航。最近的消息好像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加州是控制很严格的一个州，他也宣布从6月15号开始他开始开放。就说是他已经看到了，而且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各个州的新病例在明显下降，死亡病例在明显下降，都是因为疫苗的作用。现在我们疫苗已经打了1亿多人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对，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充满乐观的信心，是不是？也要谨慎的信心。我们还知道这个新冠在其他国家还在有流行，虽然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有效的一个结果出来，但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乐观。
谨慎的乐观是说我们还是要打疫苗，如果不打疫苗的话还是会继续流行，但如果大家打了疫苗的话有效率是非常高的。
对，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你打了疫苗，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是天花，它这样一个厉害的一个疾病，我们都可以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新冠我们也可以这样得到这样同样的结果。所以我和我们的医务 同行都一再号召大家去打疫苗，把这个新冠病毒来控制住，然后我们的生活要重新开始。
对对对，我的家庭医生前段时间还给我发短信，建议我赶紧去打疫苗。
是是是，因为现在我看门诊的话，每个病人来之后我都会问一下，我说嘿，你打疫苗没有？来我门诊的话，基本上90%到95%都是打过疫苗的，都已经打完了。特别是老年人，因为我是心脏科医生，所以经常接触老年病人，所以老年人的话，基本上是像我问有的是从养老院来，他们说我们99%的都已经打过疫苗了。
对，我记得疫苗当时是高危人群先打嘛，也是从年纪大的，尤其是住在养老院的。 对，
是这样，是这样。
然后 对，那如果像现在有很多州就已经开始放开，大家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啊，还有就是可以不戴口罩了，然后而且即使在室内也可以打过疫苗的，已经开始起效的人都可以在室内都不用戴口罩了，这样是不是也是在变相督促我们还没有打疫苗的朋友们赶紧去打呢？
对，我也这么认为。对，我认为这个 CDC 这样一个政策出来，它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个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数据已经支持目前的三个疫苗对新冠的保护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督促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你们现在要去打，如果你不打的话你还要遵守这个戴口罩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其实也是要求美国民众有一个诚信感，就是说你打过疫苗了你可以把口罩戴掉，但是你没有打疫苗的一定要把口罩放上去，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进一步的警告没有打疫苗的，你们没有在保护范围之内，就说是大家都已经保护住了，你们还有得新冠的可能，你们还有会有重病的可能。所以我就有一点，所以就是说这个 CDC 出来这样一个政策大家都非常的吃惊。我感觉它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一个警告，第二个就是说你们没有打疫苗的好自为之吧，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打，打了之后就有保护作用，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是这样，是这样。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新冠疫苗它是如何在人体里面起作用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呢，就是一个免疫的过程。我们要谈一下，美国目前的两个疫苗是辉瑞和莫德纳呢，它是 mRNA 疫苗。这个 mRNA 疫苗呢，它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技术，是第一次。用这样一个新技术来做疫苗，它是我们要 M 就是 message， 就是说信使 RNA， 它就是把它做成一个信使打到你身体之后，因为信使 mRNA 可以我们叫翻译成蛋白，它产生的在你体内产生的是叫 S 蛋白。这个 S 蛋白是什么呢？它是新冠上面 新冠病毒上面一个非常特殊有特征性的一个标志物。所以你在体内产生这样一个 S 蛋白之后呢，是作为一个异体，因为你体内是没有这方面的蛋白的，所以身体的防御系统是就我们叫免疫系统，它发现哎，你这个是一个外来物，我要把你排斥掉。它怎么做排斥掉呢？它就根据你这个 S 蛋白，它要产生抗体，相应的抗体，然后这个抗体可以结合你把这些异物给去掉，然后你有足够的抗体，可以对以后如果有新冠病毒到你体内之后，它这个抗体可以结合你，然后号召所有的一些杀伤细胞来把这些病毒给杀伤掉。这个就是一个全身的免疫的一个过程。
嗯，那您刚才说这是一项新技术哈，那这个新技术安不安全，有没有效？
这个新技术从目前来说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已经打过1亿多人了，他都很多很多都是高危病人，对不对？高危老年没有出现任何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如果当然我们都说过，任何一个新的技术都会要看一下，各位看一下时间。比方说我们说天花疫苗也不是完全的100%的安全。我们可以看到天花疫苗的话，在每100万分之人里面都有1到2个人会死于脑炎，当时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看到Johnson这个疫苗出来之后，或者其他几个疫苗出来之后，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出来，但是它的副作用非常的低，它就说是以100万人来算是几个人出现，所以说基本上和我们的常规人群的发病率相似。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疫苗引起的这样增加的某些特殊疾病，基本上没有。
出现副作用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出现副作用很低。对对
对，而且是不是如果当我们很不幸的很偶然的出现了某些副作用的时候，那现在的医院系统医疗系统有没有成熟的方式去治疗呢？
这个当然有，所以一开始我们打这个疫苗的时候都要求在医院打，因为我们害怕是不是大家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叫过敏反应，急性的过敏反应。大家可能看到在12月份一开始的时候有部分人或者1-2个人会有一种打完之后一些马上晕厥啊等等之类，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急性的过敏反应或脸肿啊和呼吸困难啊，然后它旁边都要备好一些治疗过敏的一个措施，它都有一个针，我们叫 epigen， 就是如果你针是过敏反应，它都会打。但是所有的疫苗，就算是我们的流感疫苗，在我们打流感疫苗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病人或者很多人群会有过敏啊，会有一些胳膊痛啊，有点小发烧啊，但这些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都是可以治疗的。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说因为你就直接打这个疫苗一些过敏反应出现死亡的一些病例。
而且其实就是相比出现过敏反应的几率，还有就是因为不打疫苗而患病的几率，显然是不打疫苗患病的几率要高很多。
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你不打疫苗，然后你患新冠的或者是患了新冠之后重症要住进医院的这个几率是比你现在有一些不良反应会高很多，对不对？然后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打了1亿多人了，这个不良反应现在才报了多少例？对，没有多少例，所以都是以100万人群当中来看，有1例2例这样的来看，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应该放心。对，然后还是一点，我们是建议大家去打新冠疫苗，而且美国政府也非常有信心，要求大家去打疫苗之后呢，到7月4号美国国庆节的时候，希望达到70%的人口能够能够打疫苗，打上疫苗，因为基本上达到70%以上的话，可以形成一个群体免疫，群体免疫之后。这个病毒的传播性或者传播的能力就会急剧下降，就说是它的病毒可以消失，可以得到完全的控制。
对对， 就像当年天花一样，如果有足够的人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尤其是天花好像是以人类是唯一的宿主，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有了抗体，这个病毒就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然后
对，
它
这个病毒
就
没有
变成一个，
地方传播了，对不对？然后它就只有死亡，它会死亡。
对，好，非常非常好，感谢您刚才这些为我们的分享，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特别关心，就是说听说现在印度啊，还有英国啊，他们都出现了病毒的变种，是吧？然后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担心说打了这个疫苗以后不一定能够抵抗变种，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一聊现有的新冠病毒的疫苗能不能抵抗变种病毒。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论坛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心脏科医生高磊博士。高医生，我们在广告之前哈聊了一下，新冠疫苗，为什么很重要？我们为什么应该打新冠疫苗？那刚才我们还谈到说，有很多朋友，在有问题说，这个我们现在的新冠疫苗是在很多变种病毒出现之前研发的，那这些后来的变种病毒还能够用以前去年研发的疫苗来抵抗吗？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呢，怎么来解释呢？我们可以从前面稍微提到过，我们来从这个疫苗的原理我们来说起。为什么我们会产生，我们需要打这样会发明这样一个疫苗来对抗这个病毒的传播？首先一点，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 amazing、非常有趣的一个机体。它呢，它有一个叫免疫系统，我们称这个免疫系统为一个防御体系。你们可以把这个防御体系看成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部队、军队，你的身体是一个国家，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哎，这个你的中央是你的头脑，对不对？这个很好理解。所以， 所以在这个病毒侵入到病体或者细菌侵入到你体内之后呢，身体会产生一种叫抗体，然后抗体就识别你这些病毒和细菌这些特异性的一些信息，然后它产生这样一个抗体之后呢，可以号召其他的一些我们叫国家军队安全部队去防御。如果你再有这样的病毒或者是病原体进入体内之后呢，我们会叫这些安全部队来一起把你逮捕起来，把你干掉。所以这个疫苗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发展这个医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一开始可以用一些灭活的病毒或者一些减活的病毒来打到体内去，这个叫我们叫灭活疫苗和减活疫苗。就说这个很好，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化学或者物理的方法把它减毒或者完全的灭毒，它没有毒性了，但是它有它的结构，把它打到体内去之后，我们体内就可以产生相应的抗体。然后有这个抗体之后，我一般把这个抗体给形容成是一个对这些病毒的发的一个通缉令。这个通缉令是谁发的呢？它是有这个安全部队的一个特殊部队叫 B 细胞。这个 B 细胞是属于一种通勤兵啊，或者我们说一些所谓先锋部队。先锋部队他看到你这个像病毒这样一个外来异体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通缉令，就是我们所说的抗体。这个通缉令是有针对性的，比方说你这个病毒的最有特征的是你的一个脸，或者是你一个鼻子，是你的高挺的一个鼻子。所以现在我在说，就说我们这个新冠病毒，我们做的这个 mRNA 的一个疫苗，它用的 S 蛋白，我认为就相当于这个病毒的一个大鼻子。
嗯，
那么它的大鼻子，只要你进到我们体内之后，我们的安全部队就认识你了，因为我们有这个通缉令了，我们就认识你了。哎，你这个大鼻子，我要把你抓起来，你是个犯罪分子，你是个坏东西，我们把它抓起来，然后把你干，把你消灭。所以这就是一个免疫系统怎样工作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嗯，
对，就是说它有产生一个特征性的一个先产生一个特征性的一个抗体，就相当于一个通缉令，然后所有的身体内的所有的安全部队就认识你了。
对，
然后你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你消灭。然后如果你没有疫苗，我们没有疫苗直接受到这些病毒的损害，比方说我们得新冠了，如果他新冠来的非常突然，我们叫他偷袭我们的身体，然后他可以可能就是一种偷袭的作用，他已经把我们的指挥部给干掉了，然后我们的军队没有很好的一个指挥，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的话，身体就会就大家都会看到，都会读到一个叫新冠病毒产生一个身体的一个炎症风暴，也叫免疫风暴。
嗯，
就是说它在突袭你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这些安全部队也不知道，他没有通缉令，他都不知道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
嗯，
那他怎么办？他已经有警报了，说哎，有外面有敌人入侵了，怎么办？他就大杀四方。什么叫大杀四方？这些安全部队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他全部在一起杀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炎症风暴，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新冠病人的病情加重是一个炎症风暴引起的，就是说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这个安全部队怎么去打仗，然后形成一个对身体更坏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新冠引起的一个疾病会突然之间会走得很严重，就是这样，它这个免疫系统没有很好的给我们说有一个掌握。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疫苗的好处，疫苗的话就给你通缉令了，我们知道嘿，你长这个大鼻子的一个脸的都是坏人，我们都要抓起来。然后下面就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新冠变种，其实病毒都是在变种，一直在变，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它是一两年小变，五六年大变， 所以我们在做流感疫苗的是每年都要打新的疫苗，因为它的它的变种是会有很多不同。
嗯，
然后新冠病毒呢它也在变，然后科学家都在都在随访它，看它在变些什么东西。你可以变，你可以变你的新冠的耳朵，你可以变掉，你可以变你的头发，你可以变你的手指，只要你的 S 蛋白，你的大鼻子不变，对不对？因为大鼻子不变，我还认识你这个通缉令，我还是认识你，我还是可以把你抓起来，把你消灭掉。所以这样来说，这些疫苗都是有效的，不管你变千变万变，只要你的鼻子大鼻子 S 蛋白不变。
嗯，
我们还是可以把你新冠病毒给抓起来消灭掉。
嗯，
然后万一，以后我们说万一以后，希望不要出现这样情况。万一以后，它在 S 蛋白上也出现变异，那怎么办？那我们再造新的疫苗出来，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做这个疫苗已经是很成熟了，这个我们只要按照你的这个脸谱，我们现在知道你的脸了。你逃不掉，对不对？不管我们说，我现在我们看到你的大鼻子是一直在那边的，我们就可以按照大鼻子装。如果下一次你把大鼻子变掉了，我们知道我们还会找到你哪个有特征性的，然后我们把它做成疫苗，我们可以还是可以让人体免除新冠的危害。这就是我现在还是比较有信心，而且特别是最近有很多的报道也出来。印度的变异啊，以前的南非变异、巴西变异，然后它都没有变，它主要的这个 S 蛋白没有变掉，所以我们的疫苗还是有用的，这个通缉令还是有用的。你的大鼻子不变，我们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嗯嗯，我是看新闻报道，好像说其实打了这个新冠疫苗之后，不仅能够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而且还可以预防其他的。很多类型的冠状病毒的引发的疾病是吗？
对，你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我们所说的新冠是说新型的冠状病毒，它其实还是属于一大类里面的冠状病毒，所以它有很多的特征是相互是有关联的，是相似的，就说有这个比方说这个 S 蛋白就在很多的新冠病毒上都是有的，所以现在也很多的这个报道发现，你打了新冠疫苗之后，它可以对抗其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冠状病毒。有些冠状病毒是引起你感冒的，有些冠状病毒是引起你胃肠不适的，哎，也可以有这样一个作用，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免疫作用，是有这个报道。
哦，是这样。其实从我的角度哈，就是我最早我也看到有很多新闻报道说现在的新冠疫苗 是采用了一个最新的技术。嗯，然后当时我想说，哎呀，这是一个新技术，是不是有可能创造出来的疫苗不稳定啊，或者说不够安全啊。但是刚才听您讲，其实这个疫苗是更加有效的帮助人体去鉴别出什么样的病毒是坏人，是吧？而且它不只是能够预防一种病毒，它还可以预防凡是带有 S 蛋白的多种病毒，而且包括变种。如果是说把一个病毒的完整形态交给人体的话，还不一定有，就是把最有特征的 S 蛋白的这种疫苗告诉人体以后，这样的有效，还不如应该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新技术的有效性更高，是吗？
对，我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是现在他用的一个非常新的技术叫 mRNA 的一个技术，它产生的这样一个特异性的抗体它的抗体的浓度更高，而且特异性更高，更能抓住这个坏人，我们说坏人，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到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其他的疫苗，最主要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是做的是灭活的疫苗，就说是这个病毒我们把它培养之后，利用化学或者物理的方法把它的毒性给去掉，但是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它的身体的特征在里面，这样的一个病毒打到身体里面之后呢，身体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抗体， 同样的抗体，但是呢它的抗体很多时候会没有针对性，它会产生很多一些，比方说它会产生对鼻子的抗体，对耳朵的抗体，对脚的抗体，但是 这些其他的抗体是不是更有针对性，是不是更能够引导身体的免疫的其他的杀伤细胞去抓获这个新冠病毒是还是不是很可知，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数据已经出来。比方说我们所说这么说吧，如果你得过新冠之后，其实也是一个免疫过程，因为你是一个活体的病毒到你身体里面，你产生很多的抗体。所以当时我们一直在说你活体的，其实就是 活体疫苗了，你活体的病毒到了身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是不是有长期的有效性，到目前来说基本上可以有4到8个月的抗体的有效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抗体的浓度会慢慢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对于灭活病毒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灭活的这个疫苗也是这样的情况可能性产生。然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说，比方说我们比较mRNA 的疫苗和灭活疫苗的这个抗体浓度，这个新的 mRNA 的疫苗的抗体浓度很高，高出很多，所以它有更好的有效性，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说不管是什么疫苗，目前来看的针对新冠病毒的这个危害都是有保护作用的，不管你是灭活的，像或在中国或者俄罗斯的灭活的，还是美国现在的 mRNA， 它都是有有效的一个保护作用。大家能够得到任何的疫苗都应该去打这个疫苗，因为它对你有保护作用。对，我们不希望我们一直把自己关起来，对不对？对，我们要重新生活，对不对？我们要看世界去，对。所以建议大家，就说疫苗要打，不管是你得到的是新的疫苗，还是我们灭活疫苗，都是可以的，对，都是有效性。虽然它的效能会有不同，每个疫苗之间效能不同，但是保护作用还是存在的。
是这样，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关于新冠疫苗的事情。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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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高磊博士。高医生，我们在之前聊到了说打疫苗为什么重要啊，打疫苗有什么好处啊，而且打疫苗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总归比不打疫苗有好处。总归比不打疫苗要安全，对人体对人体的健康更加有好处。那您能跟我们说一说想要去打疫苗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怎么样去哪里打呢？是不是需要预约呢？怎么预约呢？
对，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目前来说特别是在美国，我们主要是美国听众， 美国来说，我们目前的三个疫苗效果都是好的。一个大家要记住，今天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效果是明显的、有效的，而且这个是很多的临床的数据是证明的。第二个，它是安全性是好的，它的副作用是小的，这也是从这个美国打了1亿多人这个打下来之后，它的安全性得到了认可。然后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的疫苗现在是供大于求了，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会在医院里面，我们会收到我们的电子邮件，要求大家去跟病人讲我们有空位，很多时候都是隔天空位，就说有隔天就有空位，你们就可以去预约啊等等之类。然后现在美国打疫苗的话有很多点可以打，你可以和你的家庭医生联系，很多家庭医生有疫苗，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我的一些朋友他是做家庭医生，他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家庭医生诊所给你打。所以你一个方法，你可以直接联系你的家庭医生，他会给你安排。第二点，你可以联系你所在的郡县，我们叫 county 郡县市，它有很多的疫苗点，比方说一般的一些医院都是它的疫苗点，你们可以上它的网站，比方说我们是 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你可以进我们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的网站，然后他们第一在首页里面都会有直接给你打疫苗做 appointment， 我们做预约的一个直接在首页上都会直接出现，你点击进去之后，他会给你给出你的时间点，你要明天的9点、10点还是多少，他都会有。所以这个是第二点，你可以到这些网站上，医院的网站和所指定的疫苗点去预约。第三个，如果你不知道不熟悉这些医院系统，你可以到你各个州的卫生局，一般就是 Department of Health， 你可以直接查一下每个州的 Department of Health， 现在基本上这些州的这些卫生部门的首页第一页也都是关于打疫苗的一些这个措施的一个 instruction， 都是一个给你的一个指导，你可以通过上面也可以预约。然后第四个，现在很多的全美的很多药店，我们叫 Walgreen 啊，就这些 CVS 啊 CVS 对
对 Pharmacy
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药店 Pharmacy 都开始打。所以如果你去那边去取药啊，路过啊，你都可以 stop by， 你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他们也有空位，你可以去打。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打。刚才我说了，美国目前来说是供大于求，我们要求大家都要去打，所以它是有足够的疫苗给大家，大家不要怕，我们有足够的疫苗给大家，这个疫苗的量是够的，而是我们是尽量要求你在合适的时间里你来打。然后美国的话目前来说这个中央政府也在考虑要求 Uber， 大家知道我们这美国有两个 Uber 和 Lyft，
对，
现在要求两个这个像出租车公司一样，还是制造车公司，他要求可能我们中央政府来付费，然后你通过这个 Uber 和你的 Lyft， 你可以免费从你的家里来回到你的疫苗站，他给你国家报销，他现在有这样一个政策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是不是我现在已经出来，就是说已经在酝酿和谈判当中和这个两个公司，就是这样一个还有各个地方都在号召大家去打疫苗，然后有个刺激方面的一个措施，比方说在俄亥俄州 Ohio， 他们在上个礼拜他们的州长发话了，就是说从这个礼拜这个周末开始，5月24号，他们会连续5周 在所有打疫苗的这个人群当中抽取一名幸运者，这名幸运者可以获得$1,000,000。我就像我们说抽奖了，就说你就像你去打疫苗，他给你一个抽奖的机会，他会抽出来连续五周，每周一个，也就是说有五个人在俄亥俄州的居民，他要求是一个成年居民，成年居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优惠，我们可以说是优惠。这些政策都是为了让大家来鼓励大家来打我也听说，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证实，伊利诺伊斯州，就是芝加哥那个州，他们说你来打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这个游乐券的门票 ，Six Flags。对，有这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就说很多的州或者很多的地方政府，包括我们的中央政府，都在积极的做出措施，来鼓励大家去打这个疫苗，这个疫苗是有效的，是安全的，对大家有保护作用。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美国人民或者整个美国这个 lockdown 或者是这个生活不能好好的进行。
对。
在打完疫苗之后，特别是在七月份，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达到70%的人群，美国人群可以打到疫苗免疫。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基本的可以控制住新冠，可以完全的美国到时候可以完全的开放。
是这样。我是听说好像现在是未成年人，然后是十几岁的未成年人现在也可以打疫苗了，对吧？
对，现在是也就是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就是说已经批准了辉瑞这个疫苗可以用于12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打。对。是这样的情况。
对，然后对12岁以下的孩子是不是也正在进行临床实验？
对，这个也在评估当中，就说在12岁以下这个人群，这个疫苗是我们怎么来看。但是呢，我们也给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信息，因为从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发现新冠这个病毒啊对小孩子并没有这么重。对，他我们看到对他的得病率或者他的病重率是非常的低，这是和他的新冠病毒的一个特征性有关，因为他是需要借导一个叫 ACE 受体进入这个身体，然后孩子这方面的受体比较少，还没有发育完全然后对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的危害特别大。从目前来看，过去的一年来的资料，比方说我们华盛顿州我们的死亡病人，从新冠死亡病人的中位数的年龄是78到80岁，很多州都是这样，就是老年人这就老年人是受危害最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新冠疫苗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求所有的老年人先保护，我们叫保护易感人群。还是这句话，就说三个点，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我们怎么保护易感人群？我们给他们打上疫苗。对，
只有打上疫苗才是能够给大家长久的全面的保护。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听到了今天高医生为我们解释疫苗为什么重要，疫苗为什么有效，而且疫苗为什么是安全的，就一定要采取行动。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的话，可以到附近的很多打疫苗的地点，然后其实可能最方便的就是你家附近的那些超市啊，然后他们一般都有 pharmacy， 都可以跟他们去联系，然后尽早为自己预约打疫苗的时间这样能够帮助自己早一点回归正常的生活，也可以帮助整个社会早日消灭新冠病毒，然后让整个社会都能够早日回归生活的正轨。好，今天非常感谢高磊医生为我们